你好，欢迎你每天听本书，我是怀沙。咱们接着说《三体》系列小说的第二部《黑暗森林》。这一部大概33万字，我会把它分成两段音频来说。现在你听到的是上半部分。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三体》第一部的内容。在距离太阳最近的恒星上，就有一种叫三体人的外星人。他们的科技比人类领先很多，但是三体人的行星的自然环境特别恶劣，所以他们必须向地球殖民。为了殖民呢，三体人就朝地球发射了一种叫质子的超级机器人。质子不光能锁死人类的科技，而且还能实时的监控地球人的所有举动。在做好了所有这些准备之后，三体人的庞大舰队就杀气腾腾的朝地球出发了，大概会在450年之后到达地球。下边我们就一起进入三体系列小说的第二部《黑暗森林》。我们还是用三个思想实验来概括第二部的内容，也就是我们整个音频里面15个思想实验的第四个、第五个和第六个。第四个思想实验的题目是，如果人类社会变成一个思维完全透明的世界，是好事吗？我们先来看为什么会提出一个这么奇怪的问题哈。在人类截获的地球叛军和三体人的聊天记录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三体人的思维是完全透明的。就是在三体人那儿，想和说是一个词儿，就是三体人在想什么，就马上用电磁波向所有的三体人发布什么。每一个三体人都是一个永远不停息的电台，只要他没睡着，他就不停地用电磁波散播自己的思想内容。所以说三体人就是一种特别直来直去的种族，整个三体社会是没有欺骗，没有虚伪，也没有谎言的。反而是三体人知道人类竟然能隐藏自己的想法之后，他们也吓了一跳，说啊，说你们这也太可怕了。那看到这一点，很多三体的读者就提出一个观点，就说三体人的这种透明思想是一种更高级的文明架构方式。我们看人类社会为什么有那么多什么丑恶现象啊什么的，大部分不都是因为有欺骗、谎言和阴谋吗？所以甚至有人说，为什么是三体人欺负我们，不是我们欺负三体人呢？就是因为我们地球人还在使用这种就人心隔肚皮的落后的沟通方式。这个观点得到了不少人的支持，加上《三体》这本书在创投圈也很出名，所以很多企业就学会了，说我们要做一个内部信息完全透明的公司。那我们就借着《三体》提的这个话题来试着推演一下，如果人类社会也变成一个思维完全透明的世界，好，就是所有的想法和信息人类全都共享，是不是对我们有好处呢？对于这个实验，我们试着从科学和社会学的两个角度来分析。首先，我们从科学的角度来分析，这个技能应该是不利于人类的。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么做非常不经济。我们要知道，向外发出信息是非常耗费能量的。你想，我们平时连续说话一个小时都会觉得很累。那如果一种生物不停地向外发射电磁波，那这个生物要多吃多少东西才能供养得起这么一个奢侈又没用的行为呢？而且长期发电磁波这事儿吧，会给这个个体带来很大的危险。假设说一个狙击手吧，就是你老这么发电波，那你就很难隐藏啊，这是对个体不利的。而且对于整个种族来说，如果每一个个体都是这种就是话痨型的人格啊，都是这么絮絮叨叨的，那这个种族筛选有价值的信息的成本也会变得巨高，它会极大的降低种群的沟通效率，这个肯定不是好事。好，所以说被动性全时段内心独白这个技能，从生物的属性上来看，是又耗能又添乱，应该是给人类减分的。接下来我们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一下，答案也一样，对人类社会也应该不是什么好事，因为它让人类协作的难度大大增加了。思维太透明，什么话都直说的话，那人类的很多协作是不容易展开的。好，咱们举个例子吧，比如说谈恋爱这事儿，其实爱情也是一种协作了。很多时候爱情的开始双方是没有想得太清楚的，但是这关系处着处着觉得哎，感情越来越好，最后两个人也走完一辈子了，挺有幸福感的。那最开始如果什么都直白的话好吗？比如说一个女孩说我就是图你的钱，一个男孩说我就是对你有生理需求，那很多人是接受不了的，就没有任何幸福感，那可能结果就是大量的人要注定孤寂一生。其实不光是爱情了，我们的企业文化也是一样的。一个公司是要给员工一个温暖而振奋的目标的，这样一来大家每个人上班的时候心情都很好啊，那协作的效率不就变高了吗？最后大家反而能成事。但如果上来就直说啊，就是那个人辞职了，我们临时找个人顶事儿，那很多人就没有梦想了，可能干劲儿也没了。那一个员工没有干劲儿，这事儿对谁有好处呢？那咱们再说的大一点， 越是要把人类聚合成一个团结的组织，比如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那就越是需要一个又虚又大的共同目标。比如说啊，我们现在要建立一个伟大的国家，那这时候加入你的人，你能保证有多少人是完完全全为了这个目标吗？可能有的人是为了这个哈，可能有的人就是说我想多赚点钱。但是不要紧，出发的时候没必要分得那么清楚，只要能把更多的人拢住一起往前走，就是有利于实现这个目标的呀。所以我们从科学和社会两个角度来分析，得出的结论应该是，就是三体人这种啥事儿都透明的沟通方式啊，可能在三体行星特殊的自然环境下是可行的，但是应该不适合人类。而作为一个人类呢，我们不能一边享受着信息不透明的高效，同时又要求规避信息透明的缺点，那这不就是求全责备了吗？好，这就是我们第四个思想实验。那这个给我们带来的收获是什么呢？可能是想清楚这个问题之后呢，我们以后再碰到那些比如说隐瞒啊、谎言还有阴谋的时候，我们的观点就不会变得那么简单了。你就可能对一些像必要的隐瞒、一些白色的甚至是灰色的谎言啊，甚至还有一定程度上的套路，我们都能持一个更宽容的态度。好，这就是我们第四个思想实验，关于思维完全透明的社会。下边我们接着回到小说里来讲故事，同时也是我们第五个思想实验，标题是如果真的有外星人入侵，我们该把决断权交给谁。我们之前说了，三体人派了一种叫做质子的机器人，这个质子任何时候都是在监视人类的，但是质子唯一不能监视的就是人类的思维。所以针对这个特点，人类制定了面壁者计划，就是面对墙壁的人那三个字。面壁者计划说的简单点，就是打造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四个骗子，就是先选出四个人类精英，给你最大的权利，就是你说什么我们人类就干什么。但是请注意，你的所有动作都是为了演戏，就是演给质子和三体人看的，而你真实的目的呢，你谁也别说，只有你自己心里知道。最后你一定要把全人类和全三体人都骗过去，用一种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方法把三体人打败。四个面壁者很快就选出来了，前面三个面壁者都是牛人，原来都是非常成功的政治家，而且这三位拿出的计划都非常狠，但是最后都失败了。只有第四个面壁者没有失败，他就是罗辑啊，也就是之前我们说过的三体人唯一害怕的人。而罗辑没有失败的原因是他根本就没有拿出任何计划来。我们先来看一下前两个面壁者的计划是什么，还有怎么失败的，这和我们第五个思想实验提出的问题是有直接关系的。第一位面壁者是美国前国防部部长，这个人的身份很高大上，他用的战略也很高大上，他的计划是用量子幽灵部队去和三体人战斗。好，我们解释一下什么叫量子幽灵部队。这是小说里面想象出来的一种武器，简单说吧，就是先用一种叫球形闪电的武器去攻击人类自己的军队，然后人类的军队呢就有可能被球形闪电打成量子态。那量子态就可以理解成一个人既在这儿也在那儿，然后同时既是活着的也是死亡的，所以一个量子态的军队就像一个死不了的幽灵部队，哇，那这就很无敌了。客观的说，这个计划是值得一试的，因为打三体人嘛，你人类的常规军是一点用都没有的，那还真不如赌一把，万一真有量子态的军队呢，那还真是有的打。但是很遗憾，这个计划被三体人识破了。而三体人应对的办法也非常简单，就是直接把你的这个计划给公布到互联网上了。然后公布之后，广大不明真相的群众就马上过来围观呢，然后围观之后就哇，舆论哗然，反对的声音非常大，大家就说啊，闹了半天你这耗子扛枪窝里横啊，还想打自己人，亏你想得出来，那万一这些人没被打成量子态，而就是直接被你打死了呢，你就拿我们的子弟兵这么当小白鼠吗？你看反正就是一通质问吧。然后这个第一个位面壁者就赶紧出来解释啊，说哎，我这不还没执行的吗，我就是这么想来着呀，再说了不都说好了吗，让我当面壁者都得听我的吗。但是人类作为一个群体，根本就不跟他进行任何理性的对话，就是不停地发表情绪。最后因为社会舆论的压力实在太大，人类的高层也出来干涉了，说哎，不行，要不你还别这么搞了，要不然我们的权力基础都不稳了。好，最后的结果就是在强大的舆论高压下，第一位面壁者开枪自杀了。哎呀，就反正他最后他这个自杀的做法也很笨蛋吧，等于说就是完全认输了。好，第一位面壁者就这么报销了。 第二个面壁者是原来的委内瑞拉总统，他的真实计划呢，是在水星背对太阳的那一侧放很多氢弹，然后如果一次性引爆这些氢弹呢，就能把水星炸得脱离自己的公转轨道，然后最后掉到太阳里去，然后太阳的肚子里吧，就会发生一系列的链式反应，最后的结果是地球也会被卷进去。所以说白了，这个战术不是为了打三体人的，它是一个要挟性的战术，就是你只要敢过来，我就炸水星，那地球就完蛋。这个计划其实是非常可行的，这个计划的逻辑就是，是我打不过你，但是我有毁掉你想要的东西的能力，那我就有谈判筹码呀。经济学家诺斯说过一句话，一个系统里面制度的建立不是由双方的强弱关系来决定的，而是由双方的谈判能力来决定的，而这个计划就是为了拿到谈判的筹码。但是啊，三体人把这个计划也给识破了，而且三体人用的还是老办法，就是把你的计划公布到互联网上了，和上次一模一样。结果老百姓一看，这又不干了，说啊，什么什么，这三体人还没见着一个呢，听说还要把太阳给炸了，那我们还活得了吗？结果这次就又是民意汹汹。后来第二个面壁者在一次下飞机的时候，突然被一群愤怒的群众一拥而上，直接给打死了。好，我们这儿总结一下，等于说前两个面壁者的失败完全是因为人类自己民众的反对。那这时候我们就要看一下我们这个思想实验的题干，就是面对外星人的入侵，我们应该对大部分人信息透明吗？按照小说现在的情节看，作者给的答案可能还真是否定的。我们看前两个面壁者的计划，可以说是在这么烂的一个战局下几乎最好的方案了，但是只要让很多老百姓知道了你的计划之后，他们就可能拿出各种不理性的理由来反对你，而且呢，这股民意他也不负责解决任何问题，他就只负责反对啊。至于说你用什么办法行，那我不知道，我又不是政治家。所以说也正是因为三体人明白这一点，他们的应对才这么简单呢，就是利用你们人类内部的不团结就够了。那如果我们再追问一句，那面对外星人的入侵，可能正确的方法是什么呢？还可能真的就是把决定权要交给少数人，给一个人或者一些人极大的权利，然后天下一盘棋的考虑问题。那说的再残酷一点，可能就要决定哪些人必须牺牲，哪些人必须上战场。在面对外星人入侵的时候，可能真的只有这样。那想明白这个思想实验对我们的收获是什么呢？可能就是在面对一些我们完全不了解的大事儿的时候，我们能做出一个更科学的决策。如果对于一件事情你根本就没有什么信息量，也根本就没有经验，那你可能最正确的决定就是相信那些信息比你完备而且跟你在一条船上的聪明人。把问题交给他们来决定，还真的有可能是对人类这个整体最有利的方式。好，这就是我们的第五个思想实验啊。下边呢，我们先不说思想实验了，接着把另外两个面壁者的故事讲完。第三个面壁者呢，他拿出的计划叫做思维钢印，表面上的计划呢，就是要研发一种叫思维钢印的机器。这种机器的功能是可以在人的大脑里面强制的输入观念的。然后他的表面计划就是给每一个参战的人类士兵都输入一个信念，也就是在对三体的战争里面，人类必胜。那这么一来呢，就能得到一帮意志绝对坚定的，就是像魂斗罗一样的战士吧。当然这个只是幌子，其实他的真实计划在输入信念的时候，往思想代码前面加一个负号啊，就是数学里面正负的那个负号。那这么一来结果就是完全相反的，等于说从人类必胜变成人类必败了。那这干嘛呢？这是说白了，第三个面壁者的计划是一个怎么留住火种的计划。因为他认为人类是肯定打不过三体人的，那与其这么拿鸡蛋碰石头，还不如跟武侠小说里面说的那样，就是保住少林一脉，就留得青山在。那这个计划就很有用了，他能确保无论到什么时候都有一群一心只想着逃跑的人。那最后这个计划倒是成功了，但是三体人就完全不在乎啊，就你是不是保住少林一脉，你跑哪儿去，这和我没关系，只要我能占地球就行。好，这是第三个面壁者的计划。那说到这儿，我们要总结一下，我们看这三个面壁者的前三个计划，如果三个同时实施的话，还真的是很全面的啊。你看，第一个是负责打的，第二个是负责怎么谈的，第三个是负责怎么跑的。如果同时实施的话呢，就是这个风险配比还是挺好的，等于说把鸡蛋放在三个篮子里面，每一个都值得奋力一搏。好，那我们来看看第四位面壁者，也是我们这部小说的主人公罗辑。 罗辑这人呢，就是普通人一个。我们前面也说了，他能当上面壁者，是因为他是唯一的一个三体人希望除掉的人。三体人谁也不怕，只怕罗辑。但是为什么，没有人知道。可能有一个原因，就是罗辑是叶文洁女儿的高中同学，所以借着这个关系呢，罗辑曾经见过叶文洁一面。但是那次俩人见面也就聊了半小时天，但说了什么人类是不方便问的啊，当然也绝对不会去问了，因为质子这不都监听着的吗？你问就等于说给三体人问的，所以人类唯一能做的就是指定他当面壁者，但愿你们那个半小时聊出了什么特别厉害的信息吧。但是罗辑自从当了面壁者之后呢，基本上就是吃喝玩乐，所以大家都觉得这小子可能就是跑这儿来混日子来了。但终于有一天，他干了一个像是面壁者该干的事儿，他把人类的高官叫过来说，你们帮我公布一下宇宙里这个恒星系的位置。而公布的方式呢，就是公布了这颗恒星和其他恒星星系的相对位置，比如说这个星系离 A 恒星有多远，离 B 恒星有多远，离 C 恒星有多远。那如果一个高级文明拥有宇宙三维立体全景图的话，那得到这些信息之后呢，就可以把它放到全景图里面进行一个啊，用今天的话说叫大数据匹配，那就能确定你们说的是哪一个恒星。发完这个信息之后呢，罗辑就预测说，这个恒星星系在未来会受到毁灭性的打击。然后听他说完之后，所有人都觉得莫名其妙哈。哎呀，算了，但你是面壁者嘛，所以还是照着做了。那罗辑干完这件事之后就说，那我就没啥要做的了，那我就申请冬眠吧。好，当时的人类掌握了一种冬眠技术啊，就是可以不变老一直睡下去。罗辑就说，什么时候那个恒星爆炸了，你们就把我叫醒吧。好，上面就是这四个面壁者的情况。就在罗辑冬眠之后，人类收到了一个大大的坏消息。哈勃望远镜在宇宙里看见了三体人的舰队。在太阳系和三体人的恒星系之间有一片星际尘埃带吧。结果就在这个星际尘埃带里出现了1000多条整整齐齐的飞船的尾迹，就跟有人从雪地上走过留下脚印一样。这下三体人是千真万确的来了。人类吧，就是这种眼见为实的性格，现在看见了，民众的反应就完全不一样了，整个世界的政治格局一下紧张起来了。下边我们就进入我们的第六个思想实验，标题是，如果面对外星人的入侵，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社会架构呢？我们先来看看小说里的故事是怎么发展的。看见山体人来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因为整个社会一下达成了共识，就是现在不是你们科学家在预言了，而是真的来了。而且这次来的侵略者吧，和以前的都不一样，就他们占领地球之后是不会跟我们发生民族融合的，所以公众就觉得如临大敌，然后就导出一个结果，就是集权政府会抬头，结果整个世界就进入了一次集权政府的回归的潮流。在文化上，政府就开始管控文化，在经济上开始推行平均主义，放弃了自然经济，最后干脆就使用配给制，粮食物资全都由政府配给。结果这种制度没推行几十年，马上带来一个后果，就是三体人还没来呢，人类社会自己先崩溃了，人类就进入了一个叫大低谷的时代。先是经济崩溃了，然后各地银行出现了挤兑潮，后来很多国家的政府都宣布破产，结果就一发不可收拾，各地都进入无政府状态了。你看，人类本来是想振奋一下，就是往高处蹦一下的，结果反而是一头栽地上了。整整50年，地球变成了一个地狱，就到处都是人吃人，暴徒横行，世界人口从83亿降到了35亿，死了整整50亿人。好，这就是我们这个思想实验的前半段，等于说小说在虚拟的情节里面，把破坏自然经济的可怕后果又给我们演练了一遍。好，其实在历史上这种亏人类吃的不少，其实这个道理人类早就想明白了，当然这次也是情有可原吧，这不是来外星人了吗，算是特殊情况，所以人类一时糊涂又给忘了。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思想实验的下半段。在大低谷的尾声，也就是2080年左右，人类世界开始触底反弹了，人类社会爆发了第二次启蒙运动，第二次文艺复兴。好，人类就是这样，凡是历经了一次大苦难之后，就会出现一大波哲人，然后进行一大波反省。这次人类悟出了一句掷地有声的口号，叫做给岁月以文明，而不是给文明以岁月。这个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宁可像一个人一样被三体人灭掉，也不能像蚂蚁一样赖活着，要是不文明，再长的岁月也没有意义。 那人类想明白这些之后，各国也都不搞什么集中生产了，也不教民众怎么做人了。然后每个人类的心情就是说，别跟我说什么战胜三体人，什么远大理想，别跟我扯这些，我就要过好眼前的小日子。就像那句话说的，穿西装看手表，文明一秒是一秒。好，结果没想到，因为个体的解放，自由贸易的恢复，整个社会的活力反而给调动起来了，全世界的经济也振兴了，经济一好，各种科技水平也追上来了。好，当然质子还在上面封着人类理论物理的天花板，但是不影响人类各种应用技术突飞猛进。结果在接下来的100年时间里，人类的文明蹭的一下又站起来了，而且还反超了之前的科技水平。所以这时候人类的信心又回来了，说本来我们是想过最后一段快乐文明的日子的，但现在反而更厉害了，那我们是不是还是应该研发一下战舰，试着跟他们打一打呢？结果人类这一研究就彻底厉害了，反而有了捍卫地球的信心了。好，我们看这个段落小说带我们进行了一次大畅想，这是一个涉及政治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的大型思想实验。我们来看这段人类历史，一共分成180年，分成两块，前80年和后100年。前80年呢，人类在主观上想富国强兵，但是结果反而是民穷财尽。而后100年呢，人类在主观上是想顺其自然，结果反而是实现富国强兵了。那我们就要问了，这个事儿怎么跟我们的直觉这么相反呢？其实这个问题的最主要的问题就出在外星人降临地球的时间上。让我们来做一个假设吧，假设三体人到达地球的时间不是400年，而是4年之后就到，那人类前80年的做法还真是情有可原。在经济上要实行配给制，在军事上甚至强征公民入伍啊，当然这么做的结果可能还是打不赢了，但是在短期内是能快速提升人类这个种族的战斗力的。所以说根本的原因是在四年内迎击敌人，这个任务是一个短期的单一任务。而对于这种短期的单一任务呢，这样的社会资源配给方式是可以最快实现目的的，而且会非常有效。但是如果我们的任务是在400年的时间里实现富国强兵，打败一个我们还从来没见过的敌人，那这个就是一个标准的长期复杂任务。那我们怎么应对这种任务呢？其实就是那个最简单的办法，激发市场和社会的活力。目前人类找到的有效方式就是让每一个人类个体自由地表达天性，就是想唱歌的唱歌，想娱乐的娱乐，把每个人的需求都卷入到整个社会协作里面，这样这个社会才可能有科技上的创新。举个例子吧，怎么样才能造出更好的战舰呢？不是让每一个人都去做科研的，而是要尊重每个人的需求。只要每个人都想拥有一台更薄更时尚的手机，那商人们才有动力去生产更薄的芯片，那最后我们的宇宙飞船才能用上更薄的经过市场检验的好芯片呢。这个做法一开始可能是有点反直觉的，但是在小说里不就是因为人类一开始用生理反应代替了理性选择，才绕了那么大一圈弯路吗？所以说我们来看一下第六个思想实验，如果面对外星人的侵略，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社会架构来应对呢？小说里给的答案是，这个问题不好说，我们必须反问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外星人他到底什么时候来呢？好，下面我们回到小说里，在人类历经了这次波折之后反而变得更厉害了。下边我们就一起来看看人类战舰有多厉害。人类的主战武器叫恒星级战舰，是一种可以进行星际航行的超级战舰，长度大概是几百米，每艘战舰有2000多名船员，飞船可以以 15% 的光速前进。好，请注意这个速度是超过三体人的舰队的。恒星级飞船完全可以驶出太阳系到外层空间里拦截三体舰队，而且它有非常可怕的破坏力。飞船的武器包括伽马高能激光炮、电磁轨道炮、高能粒子炮，还有次声波氢弹等等。这种恒星级飞船已经服役的有2175艘，而且还在继续生产。那这时候我们再反观三体人那边，他们明显已经不行了。人类是一直在监测三体舰队的，发现他们在穿过下一片星际物质的时候，舰队的数量已经从原来的1000艘下降到现在的300艘左右了，而且三体人的舰队的队形非常零散，就感觉非常混乱。这支破败的舰队将在200年之后到达地球，如果他们还敢来的话，那一定是来挨揍的。好，说到这儿，三体二黑暗森林的上半部分就给你说完了。在下面的音频里面，三体世界的一支小分队将光临太阳系，双方将发生第一次交战。三体二黑暗森林的下半部分，敬请期待。我是怀沙，感谢你每天听本书。